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有标准答案，所以你就把周报拿出来，就在你的后面。提醒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依照这个进度在读经的，那可以 catch up 一点。我们今天要特别从路加福音这一本书，特别这一段的经文来思索很重要的信息。这段的经文通常有人下一个标题叫做撒种的比喻，但是如果你仔细读里面，它是跟撒种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比较会讲种子以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就先来看这段的经文，大概就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来，在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路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就让我们今天我们都有耳朵，我们不只有肉体的耳朵，我们更有心灵的耳朵，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来听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我想在座的都有耳朵，连我们养的狗它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但问题就来了，真的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当事人真的听见了吗？听到了吗？听清楚了吗？听见耶稣真的要讲的东西吗？有一个牧师，他一天早上来到教会，他本来的讲道通常是40分钟，结果那一天忽然讲到10分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大家就很好奇。完了以后他下个礼拜说，啊，我上个礼拜因为本来写好的稿子是要讲40分钟，结果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养的一条狗把他后面的那30分钟的稿子全部咬烂了，所以他只能讲到10分钟就结束。哇，他就觉得很抱歉。结果他讲这个事情完之后，下去有一个弟兄就跟他握手，他说，啊，牧师，我从别的教会来的，我今天好感谢你上个礼拜讲的道只有10分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家那一只狗有没有小狗，我可以拿一只回去送给我的牧师，让他也可以不必讲道讲那么长。各位，到底要讲道有多长有多短，重点是什么？我们到底听了什么？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事实上他有一个特别的 context。 我经常建议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有读一段，那一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可能要从比较大的 context 来看整句整章整个 session 耶稣要表达的，或是说路加这个医生他写下这一些耶稣所讲的话语，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有特别的目的。你知道福音书有几本？4本。通常我们讲前面3本，马太、马可跟路加，叫做共观福音。意思就是说，哎，这三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彼此相像的，一起看有帮助。当我们看刚才这一段话语的时候，事实上你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路加福音8章1-3节，看过了这些时候，我现在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走遍各乡城市乡村，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有的翻译本叫做天国的道理。12个使徒跟他同行，此外还有些妇女，都是曾经被邪灵跟疾病缠绕已经被治好的，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从他身上曾有7个鬼被赶出来，还有西利官邸的官员苦萨的妻子约亚娜，还有苏珊娜，这个用英文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以及其他好些妇人，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跟他的门徒。你会发现这一段话里面在传讲一个很特别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一直我们的印象里面耶稣的门徒都是男的，都是弟兄，因为那12个人没有一个是叫做妇女。 但是你发现他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三节里面他传达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或是事实，就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些是妇女，这些不只是妇女，他们都是曾经得到医治，生命得到改变，然后他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攻击耶稣跟他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想，耶稣可能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可能都不用吃就会饱，门徒可能就祷告上帝让他们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解决，不是，上帝是透过这一些弟兄这些姐妹，当时候特别这些妇女们，他们来供给耶稣跟门徒的需要。耶稣的门徒今天事实上不是只有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有时候反观今天教会姐妹的数量好像都比弟兄多一点点，好像姐妹参与侍奉的那种热忱跟能够扶持帮助的这种热心好像都比弟兄多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谈怎么样侍奉的时候，可能这是颠倒来讲，应该是弟兄要多一点来扶持。然后耶稣继续讲第九节，耶稣跟他门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话，第四节到第八节之后，耶稣讲完了撒种的比喻，门徒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就说，有关上帝国奥秘的知识已经给你们，至于对那其他的人就用比喻，使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明。每一次你看到新闻像这样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很 confused， 那到底耶稣是要让人家懂还是不懂？听起来就是说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奥秘你们懂，但是呢，为了让那一些人不懂，所以我就用比喻，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说当耶稣谈到他很多不同的比喻，特别在路加福音耶稣用好多好多的比喻，路加这个医生特别记载，我们最清楚，因为路加福音这一本书是写给那一些不在耶稣或是说以色列犹太上帝子民国度里面的人，有人称这一本Gospel 这本福音书是给那些 outsider 外邦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不属于耶稣基督这个上帝国度里面的人，但是却因为神的作为将这个福音也传给他们。撒种的比喻，失落的比喻，还有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多的比喻，你去看这些比喻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在传讲天国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我们要讲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当人讲到天国讲到上帝来掌权那个意思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懂，所以耶稣就用比喻，用他们当时候的生活里面可以预见的东西来做比喻。耶稣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天国的奥秘门徒清楚，门徒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因为通常耶稣讲比喻不再做解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说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门徒问他比喻的意思的时候，耶稣真的告诉他们，他说这个比喻的含义是这个样子，种子是指上帝的信息，落在路旁的种子是指人听的信息，魔鬼来了从他们心里把这信息夺走，使他们不能因信而得救，落在实地上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又乐意接受，可是信息在他们心里扎根不深，他们一时相信，但一到考验的时候就站立不起来。然后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可是生活上的忧虑、财富、享乐的诱惑窒息了这信息的生机，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子。第十五节他说，落在好土壤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信息，以良善诚实的心持守它，恒心等待，直到它结出果实。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一段福音书所讲的比喻，可能不叫做撒种的比喻，因为重点不在撒种，重点是什么？在那个种子在什么样的土壤里面成长结果。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经常要提醒各位，有时候你不要被他 有的这个 title 来影响，因为你知道这是后来的人加进去，原文里面都没有这些heading， 没有这些主题，原文也没有章节。但是今天也提醒我们，有关种子，刚才耶稣讲的那一段话很清楚，种子指的是什么？神的道，上帝的信息。那这里就看到第一个有在道路旁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个比喻，可能众人也有一些人在里面，在道路旁的人，他说有飞鸟来就把种子夺去了，然后耶稣说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魔鬼来把这个信息，上帝的信息夺走了，所以人根本得不到。我们很清楚，当时候在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到底种田或是这个种麦子大概像什么样子。在美国现在事实上我觉得农夫还蛮幸福的，我在中西部，在辛辛那里 Ohio 有三年，每一个城市跟每一个城市当中大概都是100 mile、我经常有那个机会要到 Columbus 到 Louisville Kentucky 去讲道，来回一趟就200 mile。 那中间那些离开辛辛那提到 Louisville 当中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些田。我经常很好奇，我说这些农夫都什么时候在耕种？因为开过这么多次都没有看过半个农夫站在田里。美国的农夫说在蛮幸福的，因为全部都是机械化的，他们坐在他们的耕耘机里面，里面有冷气，有暖气，有音乐。美国的农夫如果在中加州你就知道，他们要撒农药，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办？开飞机。耶稣的时代不是这个样子，全部都让人工的撒种，有一些种子掉在路旁。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在告诉，当神的信息、神的道宣扬的时候，没有接受到信息，一下子就被魔鬼夺走了。第二个，他说有落在磐石上的，那落在磐石上是什么？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土，有一些水分，所以种子开始成长，但是呢，考验来了，没有多久这个种子发芽，没有办法成长。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太多的时候，当神的道、当神的信息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很接受，能够有一些成长，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考验来，就觉得神的道理好像怪怪的，不合逻辑。为什么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服侍他的人遇到的苦难都比别人多，算了，然后就不继续成长，甚至离开。这就是讲站在磐石上。还有一种就是耶稣说掉在荆棘里面的，开始的时候会长大，但是慢慢的问题就来了。我觉得耶稣在这里他用的特别的一些话语提醒我们，他说这些荆棘里面，那些荆棘就好像什么？生命里面的那些忧虑，我们的财富，我们享乐的诱惑，就把我们挟持住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有太多的时候神的信息你听见了，你领受了，也开始在你的生命产生变化，问题就来了。面对你生命里面的忧虑，你想啊，我想这个我还是继续忧虑，神的话就很讲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今天的忧虑今天就够了，你们不要害怕，神与你们同在。我都知道这也在我的头脑里面，但是生命的真实就让像荆棘一样把你捆绑住了。财富，耶稣为什么特别讲财富？当时候讲财富的影响，跟二十一世纪在湾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财富的影响，哪一个比较大？你想，事实上都是一样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生活在湾区里面，我们对财富的这种所谓的荆棘的捆绑，比其他的地方的人都大。你为了要买一个房子，你要有多少的心力？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有这个叫做父母的创业基金，有那个 down payment， 你当然可以 offer 一个房，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当你不是的时候，你看见这一些人的 哎，好像他们生命的财富好像还蛮简单的，然后看见你的同事、你的同伴，他们过的生活真的是不错。财富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领受神的道的时候，是一个荆棘捆绑着我们。他说第三个，这个荆棘就好像人为了享乐的那个诱惑。弗洛伊德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享乐，享乐的原则，这是他觉得在人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神的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成长，但是有时候你去 compare 周遭的这个整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成为你最大的诱惑，这些诱惑就成为像荆棘一样捆绑着你。好，耶稣讲到最后，他说还有一种，第四种，落在好土里面的，然后呢他就成长，然后呢就结果，他说还结出百倍。路加福音不要想30倍、60倍、100倍，就直接讲100倍，因为它的重点是在讲那个结果是好的，是丰盛的。当我们看完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哎，这个上帝的道难道是只有那一些听到福音然后去回应福音这个所谓的得救的事情吗？事实上不是。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再回来，他讲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宣扬天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怎么样让上帝可以掌权，那就是天国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他根本不管神的掌权，他不管神讲什么，不管神的话语是什么。有人是开始的时候很注意，但是考验一来又算了。有人是有生命的生活里面的这一些瑕疵，后来也没有结果，有成长但是没有结果。我们试想我们自己生命的历程，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的像在荆棘里面，信主得到福音，神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灵命也在成长，但是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到最后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耶稣到最后讲这句话，他说这个落在好土壤的，就是什么，那个种子落在一个诚实跟良善的心，唯有那个种子落在诚实跟良善的心，你持守它，你坚持它，你有一天就看见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语会长出果子。所以今天牧师要花一些时间跟我们来谈，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诚实跟良善的心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你继续的看整个经文，它是有连贯的，不是看完这个之后然后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印证。所有的路福音书里面所写的，我再次提醒各位，当我们继续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不要只看那一段，因为它前段后段都有影响，这是整个它布局的用意。他忽然讲完这一段话以后，他马上讲这个，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没有人点了灯却用斗把它盖起来，或是拿来放在床底下，他一定把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能看见亮光。任何隐藏的事总是会被张扬出来，任何掩盖的事也会被揭露出来，为人所知。所以你们要留心听，因为那有的要给他更多，那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一点点也要夺去。不要说当时候的那一些不懂天国比喻的人不懂，连我们这个已经在天国生活方式的人，看到这一段话18节，好像怪怪的，这绕口令是不是？你们要留心听，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更多，那没有的连他自己有的一点都要夺去。好，我们就有很多的思想想法 imagination， 你要开始去讲那一段。你知道耶稣的比喻之所以很多人他听不懂他看不明白，是他把他的焦点放错地方了。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很多人去思索那细节的东西，而忘记那个大的局面。耶稣在这里讲这一段话，事实上跟前面的连结是说，当你顺服接受上帝信息的时候，会有结果，那个结果一定是很明显的，你没有办法掩盖的。没有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活出耶稣的样式的时候，领受神的道理回应他的时候，一定大家会知道。当你越活出神的样式，领受他的样子所给你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果，结果是越来越多。 这是必然的现象，这是耶稣的提醒。所以我经常想，我们都听到但是没听到。每个礼拜我们都坐在这里听到，我们经常读上帝的话语，好像你真的听见上帝的道理，但是我们真的听到了吗？耶稣今天一样的也要 challenge 我。好，那到第十九节，这个更是奇怪。后来他们在那边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来看他，可是人很多就不能接近耶稣，应该人还蛮多的。有人就告诉耶稣，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站在外面要见你。二十一节，这个不孝的耶稣竟然讲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那些听见了上帝的信息而实行的，就是我的母亲跟兄弟。弟兄姐妹，这段话我想不是耶稣突然冒出来的，因为这是整个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的重点。二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那些听见上帝的信息而去实行的，就是我的母亲跟兄弟。重点在什么？是在听见上帝的道理吗？听了又实行的人。上帝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曾经服侍你，结果上帝说，我认识你吗？马太福音有同样的记载，有的翻译说，那一些实现我父在天上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所以我很喜欢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这个 The Message Translation 的时候，他把这段话最后二十一节他说 Obedience is thicker than blood， 顺服神的信息而实行的。对神来说，顺服顺从的意思不是说我听了，哦，知道知道知道，然后不去做，那个不叫顺从，是你听见了又去实行的。对耶稣来说，那就是天国子民生活的心态。如果你要称是耶稣基督天国的子民，这个大的家庭里面的人，我们通常有关系的血缘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跟我弟兄姐妹有关系是因为什么？他也是我爸爸妈妈生的。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做一个特别的比喻，他说所有只要听见上帝的信息而去实行的人，他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不是听见而已，是要去实行。事实上要怎么实行？耶稣事实上在路加福音不像在马太福音讲那么多，路加对这一方面的记载不多。我们如果看第六章，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读过的这段的经文，他说耶稣跟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同站的许多门徒又许多的百姓，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泰尔、西顿的海边都来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抹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他们。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那个记载就很清楚，这个跟马太福音不大一样。马太我们叫登山宝训，对不对？这个我称作下山宝训，因为他刚才讲的这段经文，他不说他上了山以后他就跟门徒分享，不对，这刚好是相反的，是他下了山。所以我称这一段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到四十九节叫做下山宝训。如果你有圣经，你仔细的看它里面，耶稣讲的跟马太福音讲的内容少好多。但是路加他之所以把耶稣跟门徒讲的这一些天国的比喻，这些教训，他事实上只有浓缩到几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比如说他讲到，当然八福的部分他有提到，后来讲到第27节以后就讲到论爱仇敌，后来讲到不要评断别人，讲到树跟果子，然后到最后这是他的结论，他的结局。 他讲这么多上帝的信息、天国的比喻、神的教训以后，他后来47节到49节要结束这一章的时候，路加忽然用这段话说：我告诉你们，那到我跟前来听我的话去实行的，就是像什么样的人？他像一个盖房子的人，他挖了深的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洪水泛滥冲击那房屋的时候，房子却不动摇，因为他建造得很好。那49节他说，可是那听了我的话而不去实行的，就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那没有打根基的土地上，河水一冲，房子立刻倒塌，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坏。如果耶稣讲这么多教训，他到最后的提醒是说，你要成为哪一种人？是要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人？聪明的人不是他只有光听，聪明的是听了以后他也去实行。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我们都听得到，我们在读经，我们感谢神，我们都知道要了解神，要认识他，所以我们就照着读经的进度一起去读，然后礼拜天我们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想尽所有的办法，有时候你真的听不大懂牧师在讲什么，你还想尽办法，牧师他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听得到，你很感动，在做礼拜的时候坐在这里当中，哦，对对对，今天牧师讲的这个实在是太扎我的心，我就要感动回去。但是很奇怪，离开这个门出去后就全部又换了一个新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听得到但做不到。如果耶稣整个下山的宝训，他到最后的结局是告诉这些门徒听见他话语的人说，你们要像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是听见以后也要去实行，那才是好像房子建造在很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很怕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信徒，包括你我，我们都有一个最大的 temptation， 我们希望多知道一些，我们需要多听到一些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语。但是太大的问题不是你没有听见，是什么？听了以后不去实行。如果你回去刚才就这么短短的一章里面耶稣讲到的论爱仇敌，他说为咒诅你们的祝福，为侮辱你们的祷告，这是耶稣说的话。那请问各位，我们问自己，我们有多少人听见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做到了吗？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当然不能骂自己是 stupid， 因为上帝也不骂我们 stupid。 但是各位，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也听到，但是做不到。就好像耶稣说，那个上帝的信息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就停留，没有结果。事实上以西结这位先知，在他传讲上帝话语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但神的话一直不断的告诉他，以西结，你就跟你的同胞讲这个。在以西结书33章第30节到32节，上主对的话语这样说：必朽的人，就是讲人子，或是讲以西结，你的同胞在城墙边或家门口相聚的时候就要谈论你，他们彼此这样说，我们去听听上主有什么话说。31节，于是我的子民蜂拥而来，要听你说话，他们听了却不实行，他们把你的话当作耳边风，你仍旧是，他们仍旧是过着贪婪的生活，在他们眼中你只不过是一名歌手，只会唱唱情歌，弹弹竖琴。你的话他们句句都听了，可是一句也不实行。你知道当牧师最大的 frustration 是什么吗？对一个 preacher 来说，我好像一天到晚都 preach to the choir， 那么意思英文就是说，啊，他已经都知道了，不用再跟他讲了。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聚会，今天我们看神的话语，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了，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的问题是说什么？我们就听了以后当作耳边风，继续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改变，我们不回头，甚至你还要 require 站在台上的这些 preacher 牧者要好好的表演一下。 语调要好一点， PowerPoint 要做漂亮一点，最好能够唱作俱佳，等一下来一段表演应该很好。好多的时候你把神的话语，传讲神话语的先知当作是一个 performer。 我们今天试问一件事情，神的话语今天对你讲什么？那些很简单的神的教训我们去做了吗？不是只有听一听，一句也不实行。往后你这个礼拜可能会继续读的，耶稣他医治了一个哑巴，患哑巴，然后当时称为哑巴的鬼在里面，他医治好之后，忽然有一个女人从人群大声对大家讲，那怀你胎哺育的人真有福了，说哇，你妈妈真是好伟大，能够生了你这个耶稣这个人，哇，会医治，会赶鬼，什么事情都会做，你妈妈实在有福气了。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这样讲，他说那听见上帝的话跟而去遵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也这样讲，什么人是有福的？不是只有听见话语的人，而且实行的人才是有福的。当以西结先知他讲完那一句说大家只有听听，只有看看表演，然后他忽然就来一个应许，他说耶和华上帝要这样，他说我要替你们，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我要替你们换心，像石头一样坚韧的心要换掉，换上一颗有血有肉的心，肯服从的心，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能够遵循我的法律，服从我的诫命，这样你们就能够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那块土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从圣灵来的心，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心？这里讲很清楚，是肯服从的心。各位，良善跟诚实的心就是什么？肯服从圣灵的心，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说我们领受了，当你领受神圣灵从上帝来的信息的时候，你肯去服从，那个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我称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讲属灵军队，我们通常军心，我们军心有没有大阵？上帝属灵的军队的心是要这样的心，肯服从圣灵的心，肯服从上面属灵长辈对你的交代。今天一个军队最害怕是什么？大家自己做自己的。神要我们听的信息是什么？听见了去实行。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不是我们没有军装，不是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军备跟武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肯服从圣灵的心。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今天安了什么心？当然你说哦，牧师我安了很好的心，我不是安了坏的心。我要问的是，在耶稣基督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落在道路旁的，我称它做坚硬的心，什么都没有就丢在那边，一下子就不见了。如果你对神的话就听一听就过了，读圣经也是一样啊，今天这是因为我们就这个有读经的进度嘛，那我就照进度来，就读读读读，那就读了就算了，这样至少有交代嘛。教会华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一年读完啊圣经一本，台语事工那边读的比较慢，年纪可能比较大，两年读完。好，那你在这两年读完，我最近发现哇，大家读到先知书的时候看一看说怎么可能，以赛亚前面三章差不多了啦，啊，总共66章，这个怎么读得完？啊，有人说啊，不管了，反正就是读神的信息，透过他的话语，除了读圣经之外，在讲台上面的分享，你看见的这些信息，有人根本不管，你不 pay attention， 在你不 pay attention 的时候就被夺走了，没有种子了，因为他在道路旁。 第二个心我叫肤浅的心，是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太久。我们试想我们自己，曾几何时因为这些试验，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考验，神的话语没有办法扎根，神的话语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的部分，所以就遗忘，觉得不合理的，觉得对我没有帮助的，觉得这个不是我的祝福的，那全部拒绝。这叫做肤浅的心。还有一个我称为是今天我们弯曲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忙碌的心。我们真的好忙，我们今天叫做 business， B-U-S-Y-N-E-S， 这是我们的 business。 你今天如果看见很多的人，大概不会问你说你最近有没有吃饱，你最近有没有吃得好，通常都会问你最近忙吗。我们很害怕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也自己跟别人说，我最近闲着没事做呢。最近我遇到一个弟兄，我说你最近公司怎么样？他说哇，感谢主，最近在公司很凉。我会想说，你这种话跟我讲没有关系，不要跟你老板讲，没事做。各位，今天我们都要觉得自己很忙，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当然你的公司老板需要你忙一点，我知道我们上班的人真的很辛苦。听说你的 manager 你的 director 还没回家之前，你最好坐在那边，虽然也没事做，再表现一下说我还是刚守我的职位。我们在忙什么？你忙是为了我害怕，我忧虑，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你要继续的忙下去，花多一点的时间。还是你的忙碌是在忙碌为着能够积蓄更多的财富？因为我们害怕如果照这样的方式一直上去，我们经常问 How high could it be？ 房子以前从40万现在涨在80万，还会再涨吗？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的 prediction 怎么样，大家就害怕。好，那不行，赶快，今年不买到房子绝对不行，因为明年可能更多钱。你就开始忧虑，我的小孩怎么办？感谢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现在有新的 baby， 生了小孩的人我都可以了解，因为我也曾经经过那段。取名字要取好一点，希望他以后可以因为这个名字得到祝福。长大每一个步骤你都忧虑，因为你很害怕他等一下长大之后，他成人之后，他的前途要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跟人家 compete。 各位，我真的要讲回来，生长在湾区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啊。你除了要在上班的地方跟你的同事 compete， 跟不同的公司 compete， 有很多 product compete， 你的小孩子也一样啊，这个内忧外患。我们的生活，哇，现在大学越来越难申请，所以我们就好多的要去忙，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多的，给他怎么样。你忙，小孩子也忙，大家都忙成一团。神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忘记了，神的话语叫我们要安静在他面前我们忘记了，神叫我们要安息在他里面我们忘记了。对，生命继续忙碌，因为我们觉得有忙碌就有结果。如果我的 schedule 里面充满了都不同的事情，就表示我这个人 是有结果。但是你会发现不一定哦。有人穷忙，你知道穷跟忙的人通常是同样的。这个最近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做一个研究，穷忙这个字是一个字，但是穷跟忙 The poor and the busy people 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我们忙吗？忙碌成为你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话语，让它成为结果。所以神才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诚善的心， 那个成善的心就是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信息，然后就叫着这样去做。耶稣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是指人听了他的信息，用良善跟诚实的心来持守他，恒心等待，直到他结出果实。你希望你听见神的话语，你的结果是百倍吗？只有一件我们可以做的，用顺服的心，用实行的心持守它，因为你知道不容易，你要持守它，要恒心在等待，不是说哎呀 我今天听了我就去做就有结果，好像还要等一段时间，不是种子播下在好土里面，今天播下去明天就让它成长，不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当你听见又去实行的时候，你持守它，你恒心等待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神今天在我们生命对我们的呼召是让神的话语落在我们良善跟诚实顺服的心。有撒种，种子会发芽，种子会长大。那弟兄姐妹，牧师今天跟各位分享，愿神的话语他的信息就像种子一样，在我们顺服肯实行的内心里面继续发芽，继续长大，到最后有结果。神的比喻今天一样告诉我们，这是天国的样子，这是天国的方式，我们让神掌权。只要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就去实行，我们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跟他的亲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教导，他对门徒的教导，他对当时候的人的教导，你要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你要我们成为一个饱足的人，但是你要我们却因为我们的饥饿来成为饱足。主啊，你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你要我们为咒诅我们的来祝福，为侮辱我们的来祷告，有人打我们左边，我们连右边的脸你让他打。主啊，有人强迫夺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要回来，因为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别人来对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天父，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只爱那一些爱我们的人。主啊，你叫我们不要评断别人，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神啊，就让我们不只是听听而已，就叫我们能够有一个肯顺服你话语的行动来配合。主，我们深信当我们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许多结果，百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你，那我们继续来实行我们所听见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将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先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